morning, everybody.
Yeah. 大家早上好.
For those there who can listen to this English, please move over to the next room, okay?
英文组的，请移步到那个 conference.
Yeah, because you know this section will be the Chinese one, okay?
Thank you. 这里是中文讲道。
如果聽不到我現在講什麼的話,你就可以去後面了 OK,很開心今天能夠回到大家的當中
非常高興今天能回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想想,我也有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不在這裡
因為我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沒有回到這個教會
所以今天很開心能夠回到跟大家一起來敬拜
今天非常高興能回到這裡,能跟大家一起來敬拜主
今日咧，同大家去分享一個嘅題目，叫做成熟嘅生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叫成熟的生命。我相信咧，今日坐喺我哋當中咧，大家咧能夠坐低度咧，你一定係有生命，只能夠坐喺度。我相信今天在座各位之所以能站坐在這裡，是因為你有肉身，你有生命。
如果你淨係有個軀殼而冇個生命嘅話咧，你應該係瞓咗喺某啲地方，唔係喺度啦。
而之所以我们能今天能生活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有生命。
但系咧，我哋临够有生命咧，因为我哋有好嘅生活。
但是因为我们有生命，是因为我们有好的生活。
因为我哋嘅生活会影响到我哋嘅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活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如果你嘅生活冇好好嘅照顾好你嘅身体嘅话咧，你有一日会失去咗你嘅生命。
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的生命，那么有一天你将会失去这一种生命。
虽然系生活同我哋嘅生命咧系息息相关嘅。
所以说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我哋都知道咧，生命咧系需要有成长，随住时间嘅流逝嘅话咧，生命系会有成长嘅。
众所周知，我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成长。
虽然咧，我成日话咧，我希望我25岁。
但这只是一个寄望而已。
系冇乜可能嘅。
这是没有什么可能。
因为随住时日嘅消逝嘅时候咧，我哋嘅生命系会不断嘅嚟到去改变。 因为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改变。但系如果我哋嗰个嘅改变系越嚟越差嘅话咧，但是如果我们的改变变得越来越差的话，我哋嘅生命有一日咧，我哋终会系好快嘅会完结。我们的生命终有一日会很快的完结。所以我哋会好留意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嘅生命嗰个嘅改变嘅变化，系希望能够系越嚟越好嘅。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种不断的改变过程中，生命会变得越来越好。喺成熟喺所谓成长嘅生命里边咧，其中之一个嘅量度咧，就系从佢食嘅嘢上边。在所谓成熟的生命的量度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
佢所食嘅
是食物。
我哋睇到咧，如果一个 BB 仔啱啱出咗世冇几耐咧，佢哋食咩啊？当然就系食奶啦。
就好像一个婴儿在出世不久的时候，他主要还是以食用奶。系啦，我睇到咧，如果一个咁
Q
嘅小朋友啦吓，
打一樽奶樽咧，我哋觉得好正常嘅。
在一个很可爱的小婴儿，我们觉得他吸水吸缀的奶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一个十岁嘅小朋友仲系咁样嘅话咧，你会觉得咩啊？
但如果一个十岁的小朋友还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如果二十岁嘅年轻人仲系咁样嘅话咧？
但如果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还是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三四十岁嘅壮年人都系咁揸住奶粉喺度嘅话咧，你觉得系点样嘅一回事？
如果一个三四十岁的壮年人还拿着一个奶瓶，一边吸一边躺在床上，你会觉得是怎么样呢？
当我哋长大嘅时候咧，我哋会点啊？我哋会食一啲好食嘅食物。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好吃的食物。
啊！呢啲咧，我哋去到一个buffet睇到好多好食咧。小蚊仔可能食唔到，但系咧，当我哋成长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系食呢啲食物。大家可以看到图中有一个很好吃的那个
buffet， 小朋友可能吃不到，但是我们成长的成熟成长的大人是可以吃的。我哋当中有做过妈妈嘅，你应该会有咁嘅感受，就系当我哋
BB 仔出咗世之后咧，我哋带佢去健康检查。
在座各位，如果你曾经成为一个母亲的话，你能深有体会的是。
中細蚊仔出世嘅時候，你會帶佢一個健康檢查。
當小孩子出世的時候，你會帶他去做一個健康檢查。
大概有兩三年嘅時間，咁咧個醫生咧就會用一個嘅圖表嚟睇住你係咪一路咁樣成長緊，你係幾多嘅percentile， 即係你喺嗰個比例上邊係咪正常嘅一個 BB。
直到两三岁的时候，医生都会给你做一张图表，上面有显示你每个阶段的成长的一个指标。
如果发觉这个小朋友的成长是跌了下来的话，他妈妈会 很担心，很焦虑。
如果发现那个指标逐渐向下的话，母亲将会非常担心。
他一定是这个 BB 是有问题，一定要看医生看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小朋友可能就会有身体上的问题，那么他们就需要看医生去解决这种病痛。
同樣在我們屬靈的生命上面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去留意究竟我們的生命是否一個這樣一路的成長呢？
相同的是，當我們留意我們成長的屬靈生命的時候，它是不是也是保持一個向上的趨勢呢？
我們有沒有這樣來到去給心機來到去留意究竟我們屬靈的生命是否有這樣的成長呢？
那我們有沒有曾經很留意到我們的屬靈生命是不是一直保持這樣的成長的趨勢呢？
我們今天來到希伯來書的第五和第六章，
我们今天来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
请我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第五章的十一节到第六章的十二节。
请各位在座一起起立，来读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好，我们一起用国语或者普通话读得。
请随意使用普通话或者
论
道。
低头祷告。
请在座各位大家一起祷告。
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真的来全那个敬畏你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就求你的心灵来解开，好像我们明白，并且提醒我们怎么做一个真的蒙你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神的自己在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出来。我们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
请坐。
刚刚我讲过，在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有成长的过程。
刚刚我提到了，在我们肉体的生命中，我们有成长的过程。
我们要知道，在神创造人的时候，是跟创造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和创造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
神用地上的泥土做的人。
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人。
在他的鼻孔里面吹口气。
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
于是我们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
因此我们人就成了有灵的
活
物，活物
活人了。这个灵呢，就是神的灵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灵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
这个灵就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
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不单只要照顾我们肉体的我们这个身体的成长，
所以我们不单只要照顾我们肉体上的成长，
我们今天也都要去照顾到我们在灵命上面的成长。
我们同时也要照顾我们灵命上的成长。
但因为我们的先祖他们犯了罪，
但是因为我们的先祖他们犯了罪，
所以同神隔绝了，
所以使我们和神隔绝了，
所以我们的灵命好像一个死了的一样，
所以我们的灵命就如同已经死亡一样。
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他为了我们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为了我们人类的罪行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
流出了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呢，
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和接受他的人，
我们这个灵命就可以重新的来到去更新过来，
我们的灵命就可以得到被重新的更新，
我就能够同创造我们的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和创造我们的神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这个过程是怎样呢？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就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的步骤是发生的。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节到五节，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蒙了光照。
第一个就是我们蒙了光照。
什么叫蒙光照呢？
什么为之蒙了光照呢？
因为我们原本是犯罪的人。
因为我们原本是犯了罪的人。
我们活在罪的当中。
我们是活在罪的当中。
活在黑暗的里面。
活在黑暗之中。
我们看不到光。
我们是看不见光。
我们不知道那些罪是就是罪。
我们并不知道那是罪。
但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但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真理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真理来到这个世界。
就好像光一样，光照出来。
就好像光出来了一样，
俾我哋睇到我哋系有罪嘅，
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有罪的。
第二咧，我哋尝过天恩嘅滋味。
第二是我们尝过了天恩的滋味，
即系我哋感受到一啲，哇，原来唔系我哋人可以做到嘅，系从神而嚟嘅福气嘅。
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人所不能为，但是是从神而来的福气，
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第三呢，与圣灵有份。
第三是与圣灵有份。
一个人的得救呢，是一定要靠着圣灵的感动。
一个人的得救必须仰仗于圣灵的感动。
圣灵是很催逼我们去感动我们来到去接受祂。
圣灵是经常在
催逼我们，
催促我们去感受他的感，他的
去接受他，
去接受他。
另外呢，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另外一个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听过神的话语，觉得哇，神的话语真的很好的。
我们听过神的话语，并且领受到他的好处。
觉得真的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的。
并且感受到他对我们生命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都觉不到来世的权能、哦。
也使我们觉悟到来世的权能。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单是就是这个短短的几十年这个肉体的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并不只是在世上这短短几十年。
我们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当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永生的生命。
在这一切的上面，给我们看到都是神在这主动的来到去接触人。
在这一切我们都发现这是神来主动的接近人。
神光照我们。
神光照我们。
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圣灵感动我们。
圣灵感动我们。
给我们机会听到神的话语。
给我们机会去听神的话语。
给我们去感受到原来在这个世界是还有一个比这个世界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天上就是神的存在。
让我们感受到比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神的存在。
这些一切原来都是神在找着人。
这一切原来都是神在寻找人。
好了，问题就是人的反应是怎样呢？
问题所在就是人的反应又是怎
样？人的回应是应该怎样呢？
人应该怎么回应呢？
第一个回应就是懊悔死刑。
第一个回应是懊悔死刑。
就是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是我们犯罪是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对罪是特别的敏感。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冒犯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高我们对罪的敏感性。
一个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
对于一个相信了耶稣基督，
一个有新的生命的人，
一个有新生命的人，
一定是对罪很有敏感性的。
一定是对罪非常敏感。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是得着神的生命是圣洁的。
因为今天我们得了神的生命是非常圣洁的。
我们不愿意继续活在罪的当中。
我们并不愿继续在罪中生活。
我们应该学习去信靠神。
我们应该学习去信靠神。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而来。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
我们要靠着神去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靠着神去过我们的生命。
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
各样的洗礼和按手之礼。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教会的生活。
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生活。
可能我们有回来教会，我们有受洗。
比如说我们来教会和我们接受受洗。
我们参与教会的聚会，参与团契。
我们参与教会的聚会和团契。
我们呢也都是相信死人复活。
我们也相信死人是可以。
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我们是有机会有一天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能够生命得着复活。
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能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重新复活。
我都相信有永远的审判。
我也相信能有永远的审判。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的就是神的审判。
终有一日我们会面临神的审判。
这一切都是人应该要有的反应。
这一切都是人应该给的反应。
如果当我们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跟这个生命结连了，有关系了。
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与我们的生命做出了缔结。
但我们要记得这个只是道理的开端。
而这仅仅是道理的开端。
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好像正话我们有了这一切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好像那个 BB 仔在妈妈的肚里面开始成长了。
就是像如上所说，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母亲的子宫中被成长哺育起来。
这个人的那个生命是需要孕育，慢慢慢慢的成长。
生命是需要慢慢的孕育和成长。
有没有生命呢？有。
有没有生命呢？是有。
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根本就不会有成长。
如果没有生命，那谈何而来的成长？
但是因为有了生命的话，这个生命是需要有成长的。
但是当提到生命的时候，生命是需要有成长。
记得如果你永远来讲留在那个地步的话呢，你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生命呢，我应该讲到一个很大的危机。
如果你永远只是停留在那个地步，那么你只能算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生命。
耶稣曾讲过话，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稣曾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要强调讲就是说，耶稣是道路。
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耶稣说他自己是道路。
道路是什么意思？
道路是什么意思呢？
道路不是终点。
道路并不是终点。
我们有起点，有终点。
我们有起点和终点。
我们按照这个道路去行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去到终点。
我们按照这个道路去走，有终有一日我们会到达那个终点。
同样，基督徒的生命也都系唔系一个停顿嘅一个生命。
同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停顿的。
当你有这个生命之后，这个生命是需要成长的。
当你有了这个生命之后，这个生命是需要成长，
是需要 向成熟去迈进的，
是需要向成熟去迈进的。
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
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呢？
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道路、神的真理来去活着的话，
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道路和真理去生活的呢？
后果是怎样呢？
那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就读那段经文里面给我一个很大 的提醒。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读到这个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
他就说，如果离弃道理，如果离弃这个真理的话，就不能叫我们重新的懊悔了。
如果我们离弃了这个真理，就不能叫我们重新懊悔。
记得啦，我们刚刚讲过，当一个人他接触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有一个扎心， 他觉得罪是不好的。
记得我们刚刚提到过，当一个人接触到我们的
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觉得罪是不好的。
当他接触到真理的时候，他觉得罪是不好的。
他觉得这件事我不应该再做的。
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再做的。
但如果反过来，他继续的活在一个罪的当中的时候，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还继续活在罪，
他不靠着这个真理来活的话，
他不依靠真理而生活，
他的懊悔变成没用了。
那他这种懊悔又有什么用呢？
这里提到就说，他将神的儿子重新的钉十字架。
这张文提到将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
明明的羞辱他，
明明的羞辱他。
后果是怎样呢？
后果是怎么样的？
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这个是很严重的后果来的。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这些是给什么人知道的呢？
这是告知什么人的呢？
不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福音的人，
并不是那些从来没有接受过福音的人们，
是那些神是感动过他们，是经历过神自己那个救那个感动和那个真实 的人，
而是告知那些曾经经历过神的感动接受圣恩接触的人们。
但如果他们不是按照这个道理来生活的话呢？
但如果他们不是按照这种道理来生活的呢？
他的灵命不是按照这样来成长的话呢？
他的灵命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成长，
这个是那个后果来的。
这就是后果，
是很严重，
非常的严重。
圣经里面耶稣曾经讲过，这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行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耶稣也曾经提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是丢在外面，
是被丢在外面，
是同这个救恩是无分，
是与救恩无分。
另外在之后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另外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他说因为我们得知道真道以后，如果是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这里提到，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
唯有证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人众敌人的烈火，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 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率而死，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又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呢？
将那些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将那些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又亵慢施恩的圣灵，
又亵慢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什么叫做践踏神的儿子？
何谓践踏人的儿子？
什么叫做重钉耶稣十字架呢？
什么又叫做把耶稣重钉十字架？
重钉十字架就是羞辱他。
重钉十字架就是羞辱他。
我们知道钉十字架是一个古罗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刑罚。
我们都知道钉十字架是古罗马一个很严重的刑罚。
他不是就是将他这样杀了就算，
并不是就将他杀了就算，
是被挂在木头上面，
是被挂在木头上，
全身的衣服剥光，
把他衣服都扒光，
摆在一个很当眼的地方，
摆在一个示众的地方。
他不是立刻会死，
他并不是即刻就
死，他是慢慢的死，
他是慢慢的死。
所有人行过的人都来到看到他，羞辱他，唾骂他，
所有经过的路人都羞辱他，唾骂他。
钉十字架，重钉十字架是一个很严重的羞辱，
重钉十字架是一个很严重的羞辱。
这个代表我们是拒绝他，
这代表我们拒绝了他。
明明他是很爱我们的，
明明他很爱我们，
明明他为我们的罪来死了，
明明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如果我们对他这个的回应是一个当作平常，
如果我们对他这种回应只是 不当作，
我们继续活在罪的当中，
我们继续活在罪中，
我们不让神的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去传流的话，
我们不让神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传流传，
就是我们拒绝他一个的表现，
就是我们拒绝他的一个表现。
谁个钉耶稣十字架的呢？
那到底是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哪些人钉耶稣十字架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是谁将耶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吗？
不是那些从来不认识神的人，
并不是那些从不认识神的人，
是那些什么犹太人，
是那些犹太人，
是被拣选的民族，
是被拣选的，
是当中是那班祭司，那班的文士，那班的法利赛人，
是那些祭司，那班法利赛人，
他们熟读这些旧约的律法，
那些熟读 旧约中律法的人，
但是他们却是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正是这些人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还有谁钉耶稣十字架呢？
还有谁呢？
犹大，
犹大，
他是耶稣的门徒，
他是耶稣的门徒，
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
他跟随耶稣三年多，
看过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神迹，
见证过他所做一切的事，
听过耶稣每一个的讲道，
听过他每一个讲道，
看到耶稣的为人，看到耶稣整个的在他面前，
清楚知道耶稣的为人，
但是最后犹大是出卖耶稣，
但是最后犹大还是出卖了耶稣。
这些的人不是那些从来不听过的人，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人并不是那些从未听过他讲道，
他们全部都听过了，
全部都听过他的讲道，
只不过他们的反应是羞辱他，拒绝他，
但是他们却做出了羞辱他拒绝他的行为。
我们刚刚读过希伯来书，他用一个耕种的比喻，
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对此做了一个耕种的比喻，
他用雨水，
他用雨水，
雨水其实对于一个耕种的人来说是一个滋润的，
雨水对于一个耕种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滋润，
这个雨水是代表着好像神的恩典，神的救赎临到，
雨水就好像神的恩典和神的救赎。
但是他怎么形容这帮人呢？他们是长荆棘和蒺藜，
但是他又是怎么形容这帮人呢？他形容他们是 长荆棘和蒺藜的。
长荆棘和蒺藜是什么关于雨水的问题呢？
长荆棘和蒺藜跟雨水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不是因为雨水令到他长荆棘蒺藜，是那个田地令到他长荆棘和蒺藜。
其实他们并没有关系，并不是雨水使荆棘和蒺藜长出来，而是那个田壤。
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是普遍的临到我们每一个的人。
就好像神的恩典是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但是如果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恩典，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恩典。
圣经里面耶稣都讲过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
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提过一个撒种的比喻。
他们讲到什么呢？一个人出去撒种，
他提到有一个人出去撒种，
种是代表神的道理，
总之是代表神的道理，
神的道理撒出去的时候有不同 的后果，
神的当这个种子也就是神的道理撒出去的时候是能造成不同的后果，
你落在路旁里面的，
有落在路旁的，
但是就被飞鸟来到担走了，
但是被这些都被飞鸟
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呢，
一开始呢是即刻发苗，
一开始是 立刻就发了苗，
但是因为它土很浅，
但是因为土层浅，
根不能够深，
根没有办法，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凋谢了，
最终还是萎谢了。
有些落在荆棘里面的，
有些落在荆棘里的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潜在的迷惑将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如圣经所说，就是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
所以如果一块田地里面生满了荆棘的话，
如果一块田里生满了荆棘，
就算撒种的种落在上面都是不能够得到那个的结果，
就算我们撒了种在上面也没有办法结出果实。
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原来个分别不是那个种，
所以我们能看出这其中的分别，并重要的并不是那个种子，
也都不是那个雨水，
也不是雨水，
是那个田地，
而是那一块田壤。
如果一块田是好土的话，它能够结实有五十倍有一百倍的，
如果这一块土是一块好土的话，那么它能结出五十倍一百倍的果子。
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个人怎样来回应神的道，神的救恩，
这就好比于我们是如何回应神的救恩呢？
神嘅道系咩咧？
何谓神的道呢？
神嘅道系神透过佢嘅仆人写喺圣写嘅写出嚟嘅圣经，系俾人嘅启示。
真道就是神透过他的仆人写的圣经所给人的启示。
所以我哋知道今日我哋每一个人，我哋有机会去能够读到呢个圣经，呢个就系神嘅道，神嘅话语啦。
就好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读的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和道。
神嘅道系可以带住能力去改变我哋嘅生命。
神的道可有那个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但如果我哋冇嚟到去准备好我哋自己嘅话咧？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准备自己呢？
好似我撒喺路旁嘅。
那就好像撒在路旁的种子。
好似撒喺嗰啲嘅浅土石头地上嘅。
好像撒在那些浅土石头里面。
撒喺荆棘上边嘅。
撒在荆棘上。
这个道是不能够结实，不能够有果子。
这个道是没有办法在你心里结果。
神的道是什么呢？耶稣说过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神的道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不单止只是知识，头脑上的知识。
并不是只是指头脑里面的知识。
而是一个生命。
而是一个生命。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道，按照神的话语去活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道和他的话语去活的话，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圣经有教训，
圣经里面有教训。
神今天启示人是透过他的话语，这个圣经。
神启示人是通过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
两个很大的目的，
有两个很大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哪一位神。
第一个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哪一位神。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信谁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信，这个是迷信。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那就是迷信。
但除了我们认识神之外，
但除了我们认识神之外，
另一个很重要 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给我们生活的指南。
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生活上的指南。
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的指南。
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上的指南，
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
教导我们如何去过我们的生活。
曾经在诗篇那里提过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中提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就是我们每行每一步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这个话语来去过我们的生活。
就好像我们每走一步，我们都需要依靠这个话语来指引我们前进。
原来圣经的话语不是单是给我们读在一个脑里面，而是给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经历到出来。
圣经的话并不能只是留在你的头脑里，而是能实际应用到生活中。
就说过成熟的生命就包括我们身体的成长。
而所谓一个成熟的生命包括了身体的成长。
我们成长需要什么呢？
我们成长所需要些什么呢？
当然是我们需要来到去有食物啦。
第一个重要是食物。
是吧，我们不可能我们有人可以不用吃，我们都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
就好像我们不能没有食物来生存一样。
我们怎么吃的？
我们是怎么样吃的
呢？我们每一天来到定时的进食。
我们每一天都必须定时的进食。
我们不可以一仆十寒。
我们不可以一仆十寒。
不可以吃一餐跟着十餐就不吃。
我们不可以只吃一餐然后突然又十顿不吃了。
我们需要是定时的来到去进食。
我们需要定时的去进食。
还有呢，我们成熟是需要时间的。
而另一点，我们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
不可以拔苗助长的。
不可以拔苗助长。
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步一步的来去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
这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经历一步又一步的成长。
并且是需要什么？需要吸收的。
并且我们还是需要吸收的。
因为如果我们吃了食物下去不吸收，
就好像我们吃了食物进去但是却不吸收的话，
就好像这些现象，我们有反胃啊、呕吐啊，甚至无腹泻，
就会产生反胃啊、呕吐或者腹泻这样的事。
你一两天都 OK，
一两天可能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呢？
一个礼拜、一个月，
一个礼拜、一个月，
可能过不到几个月，
过不了几个月
你就不能够再生存下去，
你就没有办法再生存。
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吸收那些食物的营养。
因为你没有办法吸收食物的营养。
当我们吸收食物的营养，我们就能够有力、有活力来到 去做我们每天要做的事。
当我们吃到食物之后，我们就能通过其中的养分来提供给我们能量。
如果我们不去这样来到 去生活出来的时候，你吃下去的东西就是囤积在身体上面，是没用的。
但如果我们不
用我们的活力去活出来的时候，你吃下去的东西就囤积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变成没用了。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能量行出来的话，那这些吃进去的食物的养分就只会囤积在身体里面，一无所用。
同样，我哋灵命嘅生成长系点样呢？
同样，我们灵命的生长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哋每日都需要读神嘅话语。
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语。
唔可以净系每个礼拜日翻嚟两个钟头。
不可能只是我们每个礼拜日来教会这两个小时。
听唔到就跟住一个礼拜就同我冇关系。
听完到之后，接下来一个星期就也没有任何与神接触的机会。
既然你唔能够一个礼拜只食一餐嘅话咧，我哋每日都要食嘅时候，我哋每日都需要读神嘅话语。
就好像你每个礼拜不能只吃一顿饭一样，那你要坚持每天读神的话。
而且跟住点啊？照神嘅话语嚟行出嚟。
也要照神的话所行出来。
因为喺雅各书度提醒我哋，只要你哋要行道，唔好单单嘅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就好像在雅各书中有提到，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嘅，就好似人对住镜子自己观看，本来嘅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了佢相貌如何。
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那些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
唯有那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就听了就忘，
这种人就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的行出来，
而是实在的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的得福。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嗱，呢个系一个系好清楚嘅，圣经里面写得好清楚出嚟俾我哋睇到。
这一段话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
就系当我哋听咗道之后，我哋按照呢个道嚟到行。
就是，这讲的是我们听了道之后，要按照这个道所行。
佢圣经里面讲话，我哋需要去饶恕别人嘅过错，对我哋嘅过错。
就像圣经里所提到，我们要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错。
佢圣经里面讲，我哋需要学习谦卑，学习忍耐。
因为圣经提到，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学习忍耐。
圣经里面提到，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来到接待。
圣经里面提到，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对待。
这些全部都是神的话语。
这些全部都是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不活出来的话，
如果我们不行出来的呢？
这些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是没用的。
这在我们只停留在脑中又有什么用？
如果持守道理的人是怎样呢？
那么持守道理的人又是怎么样？
在伯罗书第六，正我们读过的第六章第十到十十二节那里提到，
在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到十二中，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
我哋愿你哋各人都显出这样嘅殷勤，使你哋有满足嘅指望，一直到底。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受应许嘅人。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如果我哋真系持守神嘅话语、神嘅真理、神嘅道理嘅话咧？
如果我们真的是持守神的道理、神的道路的，
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充满了信望爱的人生。
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充满信望爱的人生。
信心给我们有力量，
信心给我们力量，
指望给我们能够有这个盼望，给我们有坚持下去的那个力量，
指望能给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们能够活出有爱心，能够学习来到去伺候众圣徒，能够去活出耶稣基督那个爱出来。
爱能教会我们伺候众圣徒，能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真道来。
这样的一个人生，充满了信心、盼望和爱心的人生。
这样一个充满了信心、盼望和爱的人生。
这个就是一个健康成长的属灵的生命的表征。
这才是一个充满了至少还是一个充满了健康成长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象征。
所以当我们回顾去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回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在信心、在盼望、在爱心和我们未信主之前有没有分别呢？
在我们充满信心、盼望和爱之前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和未得着这个生命之间有没有个分别在这里呢？
在我们得着生命和未得着之前又有什么区别？
当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之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心有没有在增长呢？
当我们 得到了信心、盼望和爱之后，我们的生命又有没有成长呢？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
就可能我们的属灵生命出现了问题。
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
我哋要重新喺神面前立志。
我们要重新在神面前立志。
让佢嘅话语同埋嘅圣灵充满我哋嘅心。
令到他的话语和圣灵充满我们的心。
喺度，如果系有一啲曾经嚟咗教会，嚟咗教会好耐嘅时间。
对一些已经来了教会很久时间的，
你可能听过好多有关于耶稣基督嘅事情。
你们可能听过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
但你从来冇去接受过佢做你嘅生命嘅主，你嘅救主。
但是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
并且系你生命嘅主，
并且是你生命的主，
喺呢度我嚟到去呼吁，
在这里我呼吁你们，
你能够好慎重嘅喺神嘅面前嚟到去接受佢嘅救恩。
希望你能很慎重的在神面前接受他的救恩。
正话讲过，人的得救是在乎神向人的启示。
就如我刚刚所讲，人的得到在于神对人的启示。
我们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
在座各位今天来到这儿，就能听到神的福音。
你的朋友带你来，因为他关心你，爱你，来到带你来到这个地方。
而带你来的朋友是因为关心你，体贴你才带你来到这里。
他希望你能够去分享到这个那么美好的一个生命。
他们希望能与你分享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
但如果你不去接受的话，
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对你一点用处都没
有。那对你来说还是没有用处的。
我记得我曾经在香港翻工的时候，
我记得之前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这个外面的 receptionist 那个接待处那里，
有一天我在前台接待处那里，
咁嗰度坐咗个receptionist 吓，即系。
那里做了一个接待员。
咁咧，跟住咧，有一个delivery， 即系送货嘅人咧，一个好大扎好靓嘅花。
当时来了一个送货员，他抱着一大束很大花。
嚟到去送嚟到去交俾呢个 receptionist 呢个女仔。
他交给了坐在前台的那个女生。
周围个人睇到咧，哇，都好羡慕喎。咁靓嘅花喎！
周围的人看到都非常羡慕，都在赞叹说：这么漂亮的花。
呢个女仔攞个花之后，佢都笑一笑。
这个女孩拿到了花，笑了一笑。
跟住上个花上边夹咗张卡。
花里面还绑了一束卡。
佢拿一张卡出嚟。
他把那个卡拿出来。
一打开。
打开。
佢嘅表情系，哼，转手将张卡就抌咗落嗰个垃圾桶度。
他的表情非常鄙夷。然后将这个卡丢进垃圾桶里面，
然后对着个花笑一笑，插了一个花，
但是却把那一束花放在那个花筒里面。
你觉得他跟这个送花的人有没有任何关系呢？
大家觉得这个女生跟那个送花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他很喜欢那个花，
他很喜欢这一束花，
但他没有 接受到送他花的那个人，
但他没有接受送他花这个人的心意。
你觉得他这个关系可以继续下去吗？
你觉得这样的关系可以继续下去吗？
同样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的救恩，
同样的，就好像今日我们听到神的救恩，
我们觉得很好啊，
我们觉得很好啊，
但如果我们没去接受他，没去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的话，
但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
我们跟他没有关系，
我们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那些已经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对于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作为生命救主的人，
今天经文提醒我们要好好留意我们属灵的生命，
今天的经文需要提醒你留意自己属灵的生命，
我们要清理心里面那些荆棘，
我们要时常清理心中的荆棘。
还有提过什么叫荆棘呢？
就好像我刚所提的，什么叫荆棘？
今生的思虑，
今生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钱财的迷惑，
或者我们这个肉体的那些私欲，
或者是我们肉体上的私欲，
这些都是会缠累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去得着神的话语，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的事，
这些都是束缚我们，使我们无法得着神的话语，重新获得属灵性生命的。
要照圣经的教导而行，
我们需要照圣经的教导，
要真的活出神的话语出来，
要真的活出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我们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生命如逆水行舟，
生命就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不进则退。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实在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事情会将我们缠住，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有太多的诱惑来把我们束缚住。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提醒我们，
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中提醒了我们，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这事就咩咧？就话我哋会被嗰啲嘅罪嚟到去缠累嘅。
这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被这些事情所束缚。
就当防备。
就应该防备。
恐怕被恶人嘅错谬诱惑。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嘅地步上坠落。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坠落即系丢弃咗。
坠落就是被丢弃。
你哋却要在我哋主救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同埋知识上有长进。
你们需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
呢提到有坠落。
这里提到坠落。
神嘅拣选会唔会有坠落呢？
神的拣选又会不会有坠落？
喺圣经里边，我哋提到喺以色列第一个皇帝。
在圣经里面，我们提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扫罗。
梭罗。
扫罗。扫罗皇帝，佢系第一个皇帝。
扫罗皇帝，也就是那第一个皇帝。
佢长得高大威猛。
他生得高大威猛。
好有才干。
很有才干。
一个好个人睇，一个好标准嘅人。
是一个很标准的人。
但系佢心里边离开神。
但是他的心是远离神的。
于是到最后结果就系被神丢弃。
最后的结果还是被神丢弃了。
圣经也提到，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是有圣灵的感动，是圣灵充满去讲出一些好像从神而来的话，他有经历过刚才讲过那些东西。
在圣经里有提到他曾经受神的感动，讲过一些就是属灵的话。
他是神所拣选的人。
他是神所拣选的人。
但他却是在恩典上面坠落了。
但他却在神的恩典上坠落。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去争，我们不去把握着神的话语去掌进的话，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把握神的话语，而且掌握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在犹大书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犹大书里面提醒到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面。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直到永生。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的这几样东西去做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照上面的指示做的话，
神的救恩永远有功效。
神的救恩永远有功效。
神从来不会丢弃一些寻求己面的人。
神永远不会丢弃那些寻求他的人。
但如果我们自己去放弃神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放弃了他，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负的责任。
这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
那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又有什么好处？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
众人的诡计。
众人的诡计。
欺骗的法术。
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随从各样的异端。
随从各样的意思。
当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的时候，
当神的生命在
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的时候，
当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体里不断的成长，
我们就能够分辨清楚什么是从神而来，什么不是从神而来，
我们就能清楚的分辨什么是从神而来，
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可以靠着神的恩
典，在这里等候到耶稣基督的作为，
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今天这篇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
所以今天这一篇经文提醒了我们，
如果我们未得着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去接受它。
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得着这个救恩，有这个生命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
我们需要每天来去维持这个生命，去叫这个生命能够成长，
我们需要每天去维持它，令它成长，
要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
是我们自己活出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的得救不是在乎我们，乃是在乎你。你来这个世界来寻求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有得以听到神的话语，看到主你自己救赎的大能。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对你的回应，我们真的可以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并且做我们生命的主，你就叫我们的在我们里边有你自己的生命， 每一天的来成长，让我们真的去看重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去监测我们心里边有没有哪些罪，有没有哪些荆棘，有没有哪些东西妨碍就你积极的道在我们里头生长的，让我们真的每一天在你面前借着祷告，借着读你的话语，借着行你的道，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有爱、有盼望、有信心的人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当中每一个认识你的人，我们都可以看重在你里边成长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持守我们所相信的，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求主你心灵来感动，来保守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Okay.